袭人说一句，宝玉应一句。你看宝玉也是可爱的啊，他做不做得到是另外一回事，可是袭人跟他讲，他就是，所以他让人家疼爱，就是他在某一些部分让你觉得好顺从。宝玉不发脾气的时候都好得不得了啊，就是说袭人跟他讲一句他就应一句，然后袭人又讲了下面，你看那个真正的妈妈的话全部在后面啊。袭人道：“大毛衣服我已包好了。”啊，我小的时候要出门的时候，最烦的就是妈妈开始讲说那个毛线衣放在哪里哪里什么之类的这种东西啊，就是因为天气冷，说大毛衣服我已包好了。所以我想这里面第九回让我有很多的回忆，是说我觉得人世间的情深是在很多小事件里面出来的。所以唐诗里面写得好，说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就是那个母亲孩子要出门的时候就缝那个衣服缝到这么细密啊，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就是怕这个孩子回来会很晚，所以能够多准备就多准备。所以我常常跟朋友讲到说，我到巴黎去第一次出远门的时候，家里帮我准备了一个大行李，然后我到巴黎的时候打开来很多的线，其实我根本不会缝衣服，可是我母亲想我大概不知道几年不会回来，大概总要缝衣服，他就把因为以前的线是放在那个木头的轮子上的，然后那个木头轮子很重，他就把它全部拆下来，然后用纸缠，因为纸比较轻，因为我们那个时候行李20公斤有限量，所以各种颜色的线缠在那个纸上。那4年我也没有用，可是我一直留着那个线，其实那个就是母亲的心事啊，就是他觉得这个孩子我没有办法照顾，可是你自己要懂得怎么照顾自己。然后爸爸就帮我塞了60把牙刷，他大概不知道巴黎有牙刷。那我们就看到说那种，就是当他疼爱一个人的时候，他会全部在生活的细节。所以下面这一段话，我们看到袭人讲的说：“大毛衣服我已包好了，交给小子们去了。”小子们就是会跟着宝玉去上课的书童，所以交给他们了。啊，所以当然不是宝玉自己拿，因为宝玉等于是一个公子，那么陪他读书的人会帮他拿这些衣服。然后他又叮咛他说：“学里冷，啊，学校里面很冷，好歹想着添换，啊，你要常常自己想到冷了，你就叫他们来添换，比不得家里有人照看，啊，因为在家里袭人他们都会主动去摸摸宝玉的手是不是冷了，给他加衣服换衣服，可是到外面去没有人照看。”你看到这些话全部都是母亲对孩子的这个叮咛啊，学里冷，好歹想着添换，比不得家里有人照看，好，脚炉手炉的炭也交出去了。那个时候天气冷，读书的时候手上有一个手炉，我想台湾以前看过的，啊，冬天那个老太太会竹子编的，里面有一个瓦钵，里面放一块炭两块炭，然后捂手的，就让手比较暖。那么宝玉读书的时候脚底下还有一个炉子啊，手上有一个手炉，脚底下有一个脚炉，那当然这都是家里为他准备的。那这个炉子要生炭，所以这个炭又交给这些书童让他们带着。可是袭人就很不放心，因为他觉得这些书童自己到时候去打弹珠玩啊，飘的跑到哪里去了，所以他说：“宝玉你自己要盯着，因为你不叫他们添他也不会添，就把你冻坏了。”好，这些全部都是细节。最好的文学刚才讲，第一个求真，第二个真一定要有细节，没有细节，你如果这一段不好的文学家来写出啊，袭人怎么疼爱他，袭人怎么照顾他，可是疼爱照顾都是空话，你必须具体。所谓的细节就是说，袭人讲话讲到这种地步，连脚炉手炉的炭都已经准备好了，都交给了某某人，你可逼着他们添，你看用到逼这个字，因为他知道那些小家伙啊，到时候真的自己跑去玩根本不管宝玉的，他说你要逼着他们换，就是说那个炉子里的炭灭了，赶快就叫他们再添添这个炭，所以他用了逼这个字，你可逼着他们添，那一起懒贼啊！因为袭人非常知道那个，因为跟宝玉去读书的明烟啊，所以等一下你们可以看到都是那种跟他年龄差不多的男孩子，那那个年龄的男孩子做一个佣人他才不管那么多，他不像袭人，因为袭人有另外一种关系，袭人跟宝玉有另外一种关系，那那些男孩子他自己去玩他根本就不会想到这么多，所以他才会说那一起懒贼啊，就是说能够偷懒就偷懒的。所以从袭人的嘴中讲出了那些男的佣人的那种偷懒，所以你可以看到袭人其实也是佣人，可是他骂那些佣人的时候说那些懒贼，因为他觉得他自己跟宝玉有另外一种关系了，啊，所以他才会觉得我不是佣人，我是真的疼爱这个人，啊，那一起懒贼你不说他们乐得不动，啊，他们就永远不会帮你添炭，白冻坏了你，啊，白冻坏你。所以这些部分是我一直觉得 你可能要读到第二次、第三次，甚至第四次《红楼梦》，你才会觉得哇，这些部分写的真是精彩，就是袭人的情感这么深。其实不是小说里的主线，也不是小说里的主角，可是他可以用这么细腻的方法去描绘袭人对宝玉的爱，可是借着宝玉读书这件事情把它表现出来了。然后宝玉当然刚才讲说他是一个很让人心疼的男孩子，他说你放心啊，到外头我自己会调停的啊，我自己会照顾，所以你要放心。可是你看宝玉最有趣，他要出去读书了，他还担心他的丫头袭人他们在家里会不会无聊，所以他又交代这种，所以有点婆婆妈妈的啊，他就说你们也别闷死在这屋里，因为平常都是宝玉带着他们玩，那他现在去读书，他想说哎呀，这些人在家里怎么办。所以宝玉的个性其实有一点提不起放不下，你就觉得说他爱所有的人，他又爱秦钟要跟秦钟去读书，可他又担心在家里的这个林妹妹或者是袭人没有人陪，所以我常常跟人家说哎，我觉得这个宝玉啊真的蛮水瓶座的，这个好像他永远就是要爱每一个人，而且他觉得一个都不能少啊，每一个他都要照顾到，所以他自己要读书，他竟然在门口说你们别闷死在屋里，和林妹妹一出去玩笑才好。所以他其实又想到了黛玉，他想说哎呀，黛玉平常都是他陪着在玩，那么现在没有人陪，说你们去找找林妹妹去玩才好。说着俱已穿戴明白，就是该戴的帽子该穿的衣服都弄好了，那袭人催他去见贾母、贾政、王夫人等。你看到古代一个小孩子要读书啊，真是累死了，要跟妈妈告别、爸爸告别、祖母告别，就一个一个辞别然后才出去。所以袭人就催他说你要不然要迟到了、要来不及了，赶快辞行。然后他就去见王夫人，那见了贾母，贾母又嘱咐了几句。你可以看到贾母的嘱咐跟王夫人的嘱咐反而没有细节，有没有发现反而是袭人？为什么？因为袭人是最贴身的，其实最贴身，他照顾到你生活所有细节的时候，那个爱是别人无法取代的。所以我们说贾母这么疼宝玉，可是贾母因为太多佣人，贾母说啊，就交代佣人去照顾宝玉了。可是袭人的爱是不能取代的，因为袭人是真正是第一手在身边贴身，我们用贴身这个字，体贴都是身体本身在照顾宝玉。所以反而你看到就说文学在这里，贾母的嘱咐没有细节，对不对？王夫人也没有细节，不过就说、好好读书啊，用功啊，早点回来啊，下了课就不要乱跑啊，大概就这种话。可是袭人的那一段就特别让你觉得感动。然后他又嘱咐了晴雯、麝月等人几句。你看宝玉这种要出门出了多少次都没有走成，因为他又回头又跟晴雯讲讲话，又跟麝月，那晴雯跟麝月的感情没有像袭人这么深，可他还是照顾到啊，你们要好好玩啊，不要在自己家里太发闷了，就是宝玉这种男孩子的这种很有趣的那个个性啊，全部都表现出来。